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亚比该。
亚比该姊妹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依然会看约伯记31章24到40节。你有没有试过用咒诅式的誓言向神向人在神在人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呢？原来约伯从年幼呢就尊主为大，以神为生命的中心，他走的每一条路，做的每一个选择，待人处事的方式呢，基于三个字：敬畏神。四海之内都是主内家人，约伯跨越阶级的观念，善待家里的奴仆孤儿寡妇呢，他都照顾的，并且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约伯的誓言呢，代表他光明磊落的生命，可以反驳那位控诉者。我们不如还是呢，像往常那样划分段落，你可以按照内容啊、逻辑还有修辞结构了分段呢。芷梅，你会怎么分段呢？
我分了四个场景。第一段是24到28节，我给他这个标题是约伯敬畏神，不拜偶像。总结可以在28节就可以看出来了。第二个分段是从29到32节，约伯爱人没有虚假。然后是第三个分段33到37节，约伯为人光明磊落。最后的一个段落是第四个，38到40节，以地为证，立约启示。
好，我跟芷梅稍微有点不一样，待会我会分享。那么亚比该，你是怎么分段呢？
分了三段，一个是24到28节，这个跟芷梅老师一样。第二段呢是29到34节，那么第三段是35到40节。
好，那我也来说说吧。基本上呢，24到28节大家都是一样的，谈到他如何看黄金、太阳、明月等等。那么29到34节呢，我就把它分成一个大段落，然后细分三小段。首先呢，谈到敌人遭殃遇害，约伯会怎么样呢？客人来到他家，他会怎么款待呢？然后呢，面对群众族人，他是不是心中有愧，选择妥协隐居等等呢？那么30到37节呢，是他终极的呼求，这一段呢有不少法律上的术语。最后一段38到40节，关键词大家都找到了，是田地，同住地求村。约伯怎么看待神所赐的产业呢？待会我们会每个段落仔细来看一下。每个段落呢，几乎都是用什么词语来开始呢？若这个字是吗？从这个字呢推论，到底他想表达什么呢？
用这个若，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如果假设嘛。约伯否定现在有人指控他的所有的罪状嘛，所以如果他真的犯了某些罪啊，假如你们说的都是真的，那么我就甘愿受这个刑罚嘛。
嗯，
其实这个八个落字里面包含有他怎样去看待这个财务处事的态度啊，待人的态度，刚才小燕老师已经说了嘛哈，还有这个待神这个态度，也有待自己的态度，四个字，光明磊落的。
光明磊落的人生。好，谢谢芷梅啊，我跟你的想法很相似的。约伯首先假设我真的犯了具体的罪行，会遭到什么惩罚，然后呢，审判他的肯定是神的，基本上呢，延续了一节到二十三节那个咒诅式的誓言，然后呢，覆盖了多个范畴，譬如物质的贪恋呢，人际关系啊，终极呼求，你发现的是层层递进的，不容许偶像呢取代神的位置，也不愿任何东西呢成为他的倚靠，不被弯曲悖谬的世代乱七八糟的这个价值观所影响的，整个人生为什么能够活得光明磊落呢？因为他每天每时每刻呢都在实践真理的，掌管一切的神呢也能够为他作证，因为上集我们说了，神的天平一定是最公道的，上去称一称，马上就知道他是清白无辜的。首先看看约伯他的财富观吧，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怎么评论约伯的财富观呢？
约伯他第一不将财富视为是依靠，约伯说，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依靠，就表明他认识到钱财是不可靠的，真正的安全感和依靠应该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于黄金这些物质的财富。另外他不因财富而过度的欢喜，他说，我若因财务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那约伯反思自己，不会因为拥有丰富的财务获得很多的资财就沾沾自喜，说明他不把财富当作是衡量幸福和成功的标准，他不被钱财所带来的物质享受和虚荣所迷惑。另外约伯认为过度看重钱财是罪，约伯意识到，如果将钱财当作可信任可仰赖的对象，是对神的不忠，是一种应该受到惩罚的罪孽。他明白财富在神眼中是相对次要的，人若将财富置于神之上，就是违背了与神的关系，偏离了正确的信仰道路。
刚才呢，我们一开始都分享怎么分段呢？我说除了二十四到二十八节，这个我们是共同都同意这么分段之外呢，其他可能稍微有不同。我再问问大家两位姊妹，为什么你们会把黄金跟太阳、明月归纳为同一个范畴呢？姊妹，
刚才亚比该也从经文里面说嘛，约伯不会依靠钱财这个金钱嘛。其实如果一个人他的心专注在金钱或者黄金里面，就成为一个拜金的主义者，拜金也是一个物质嘛，跟拜这个天体太阳啊月亮也是一个物体嘛，所以就是偶像了，
就是把黄金跟偶像并列在一起了。
对，
好，两者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就是为自己的利益看重自己嘛，把他的心思意念都放在那个物质上面，与忘记神。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爱一个东西，你就会把另外一个放在一边嘛，有一个轻重之分嘛。所以他爱财的时候，爱这个天体的时候，膜拜他的时候，当然就拜偶像，因为神是不容许人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嘛。
芷梅讲的是一个很清晰的逻辑，我相信这个道理我们都懂的，你爱一个，另外一个你就得放在一旁，是吗？这个逻辑大家都很清楚的，在很多人的心中从古至今都是一模一样的，金钱拥有很崇高的地位，在很多人的心中啊，给人带来保障，给人带来安全感。很多人在庙里拜拜，跪拜这个财神爷啊，求神呢让我发大财，一生富贵，被马门捆绑，成为刚才你说的拜金主义者。听过一句话，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这个世界感情啊什么什么的都是假的，只有钞票 才是真的，对吗？好像钱真的能够解决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但是约伯在这里声明，我从来没有将财富视为生命的保障。刚才我也问，为什么把钱财跟这个日月星辰并列呢？因为两者的本质都是相同的，你崇拜财富也好，你崇拜偶像都是一样的，都是以受造之物取代了造物主，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我们今天做旁观者，我们就觉得好可笑，你为什么会拜受造之物呢？但回到你的生活，我们不也是吗？很多无形的偶像，当然我相信我们在座都不会跑到庙里去拜拜，我们信主了，但是你生活当中，你的权力，你的金钱，你在意的东西可能都是个无形的偶像，很有可能都会取代了神，所以呢，两者都是背弃神来的。
有一个危机就是现在 AI 嘛，
哦，对，
现在人人都追求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们基督徒也要小心，我们怎样看待这个人工智能，不要过度的重视它，使用它。
对，我相信呢，人工智能都是神所赐的，
对，
赐人智慧，能够研发这个东西，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上更便利，但像您说的，不要过度，要节制。约伯他的金钱观、钱财观是有神学根基的，他也说过，赏赐的是耶和华，有天他要收取，我凭什么大吵大闹，我凭什么拿着不放呢？第二，失去钱财的他不会动摇信仰，他依然是仰望神的。第三，今生短暂的财富怎么能够跟永恒的价值来相比呢？不可能的。古代的人，他们迷信，他们被引诱，会向日月挥手亲吻呢，像一大堆不知名的偶像、诸神膜拜等等。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会拜什么？拜石头，拜大树，拜木头，真的很可笑的。无穷尽的欲望，原来会让一个人变得非常的无知、愚昧，还有可笑。
我的心
刚刚看到前面的经文，这三个朋友他们说话的中心点就是指责约伯，他们常常都是说你怎么怎么样，但是约伯这里不是说反驳他们，而是他真的从自己的内心他在说我怎么样，他就不是要直接去回击别人，他真的就是在发自内心的感慨，我最真实的想法。
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探慈爱，
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但是笑脸帮助我的神。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1章24到40节。你会如何过好今生呢？约伯是很多信徒效法的对象，他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富足时不骄傲，缺乏时也不埋怨，环境顺或逆，他心中倚靠的由始至终都是独一的神。29到32节又到另外一个层面，又到另外一个领域了，谈谈人际关系这个领域，到底约伯平常是怎么待人的呢？
约伯人是宽容善良的，约伯不会因恨他的人遭遇祸患而欢喜，也不会因仇敌跌倒而幸灾乐祸，就体现了他那种宽容善良的品质，不被仇恨蒙蔽心灵。另外，约伯是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约伯从来都是热情的款待客旅，主动的为他们提供住宿和食物，展现出他是乐于助人、慷慨好客的一面。他愿意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和便利，
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原来能够再分两个小段。首先二十九到三十节谈谈他怎么对待恨他的人，他的仇敌。然后呢，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就谈谈这个是犹太人这个文化，当然约伯不是犹太人，不过呢也体现了这个好客的文化。那芷梅，你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周边肯定有敌人的，肯定有你不喜欢的人的。假设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今天落得非常悲惨的下场，你心中会怎么想呢？
其实我没有像约伯那么宽容啊，其实我不会救助他们，但是我会冷笑他们，如果他们遭灾的时候、
活该。
对呀、
现眼报、我们多少都会讲过类似的话，可能未必那么狠呢、但是心态上面也许觉得，哎，这个人终于得到报应了，你当年怎么欺负我，你当年怎么欺负别人，哎呀，终于神要审判你了。约伯不是体现了爱敌人的伦理高度吗？坚持不做一个幸灾乐祸的人，哪怕呢看到曾经伤害过他的人落难，他也不会暗自窃喜。哎呀，心里说，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活该。甚至呢，我听过有的人还觉得不够惨呢、下手应该再狠一点呢。现在这样人财两失呢，还是太便宜他了。你看电影或者你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听过类似的话。但是约伯他在经文说，我不容许自己的口犯罪。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打人呢，反而是言语攻击，在心里咒诅一个人。所以约伯说，我不允许自己的口犯罪，我也不愿意咒诅任何人的生命。好，亚比盖，我又来反问你，你生活当中会不会常常都要接待一些从远方来的朋友呢？来到你们那里，但是我没有地方住，我有些需要，你会怎么帮助他们呢？
我教会里面有一些姊妹，他们真的是很热情好客的，他们就喜欢接待弟兄姐妹。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真的是很亏欠的。我就感觉接待人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给家人，就我们一家三口嘛，做饭嘛，我都觉得很费时间。做一顿晚饭嘛要三个小时，吃饭只要半个小时就搞定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女儿就是让我接待她的一个同学要在我们家住一个星期，哎呀，我就提前一个礼拜就列出那个菜谱，周一早晨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那一个星期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辛苦，真的接待远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然后呢，一个礼拜过后，你看到他的同学离开，啊，我终于可以休息了。
同学还好啊，如果是亲戚啊，大麻烦。
不太熟的亲戚，远方的亲戚啊。约伯怎么对待旅客呢？非常的殷勤慷慨，秉持好客的文化。他不忍心看到异乡露宿街头，约伯觉得自己背起了这个责任，我有责任要帮助你的。总之呢，你跟我同桌吃饭呢，你不会吃不饱的，可能还可以打包呢。说明什么？他很乐意分享自己拥有的，分享资源，并不如朋友指责他所说的，哎呀，你是因为冷漠自私才受到神的惩罚，并不是的。他是个非常好客的人。正直的约伯接下来他会说，我是怎么看待罪的呢？三十三到三十四节，我再请亚比该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好吗？
好的。三十三到三十四节，我若向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杜门不出。
问题来了啊，为什么会提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呢？他想说什么呢？
我们就想到创世纪那里，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躲避神，藏起来，然后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遮掩自己身体的赤裸。约伯表明自己不会像亚当那样隐藏罪恶，表明约伯对罪恶有诚实面对的态度，不逃避，不遮掩可能自己犯下的过错。约伯表示不会因为众人的看法或者宗族的藐视就选择沉默，容忍罪恶或者选择错误的行为。他也不会因为外界的压力而违背自己的良心，向罪恶妥协，显明出他是坚守正义，不被外界压力所动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的立场。
嗯， 有三个坚定的立场，三个坚守的原则。第一个，绝对不会隐藏罪恶；第二，绝对不会妥协；第三个，不会因为恐惧沉默。为什么提到亚当呢？谢谢亚比该跟我们回顾一下亚当始祖的故事。人的本能反应，我犯错了，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会主动认罪的，也不会主动的和盘托出的，首先会隐瞒逃避。亚当夏娃藏在哪里呢？记不记得呢？在园里的树木当中啊，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为什么呢？因为不想受到惩罚，因为觉得丢脸，因为觉得羞耻。有的人真的因为怕被别人看不起，不想被群众藐视，所以选择隐藏罪。但是约伯曾经对朋友说过，如果我真的有错，我求你们指教我具体的列明我到底错在哪里，如果是对的我会听的，我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但是这个世界包括可能我们面对罪，我们都没有勇气去面对。一个人隐藏其实是双重背叛的。我今天隐瞒的罪恶，一方面我欺骗了人，更重要的是我也欺骗了神。约伯的正直呢，跟这个伪善的世界呢，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接下来我们再读一下，又出现了一个角色，35到37，到底谁是敌我者呢？
在查这个约伯记嘛、
嗯、
都是三个朋友一直都在指责约伯是犯罪的嘛，要他承认，要他悔改嘛。所以我认为这个敌我者就是一直控告约伯犯罪的三个朋友。
三个朋友是敌我者，又或者是其他我们之前说过吐唾沫的一些人啊、
嗯、
嫌弃他的人都有可能是敌我者。那么另外呢，约伯还说，我手拿着高举着状词，状词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状词就是敌对者指控他的罪状嘛，所以他要拿着这个状词自我抗辩，我并没有否定所有犯的一切罪。而且他还做什么？上面签字画押，我现在我的抗辩是真实的，
嗯，
我带到神面前求神公义的审判。他不是一个卑微的亏欠的来到神面前、嗯、他把他的状词带在肩上，而且绑在头上为冠冕。这个冠冕就是一个君王的身份嘛，就是我昂然到神面前求神的公义的审判。我们现在就是说走这个法律的程序、
嗯、
来到这个法庭上面，
而且呢是很自信的，
对，
走进这个法律的流程里头了。这是约伯最后一次上诉申冤了。自从他遭逢巨变，其实他心里一直有个愿望，一直酝酿着一个心愿，我要在公义的法官面前自辩。所以呢，他透过长篇的誓言，最终只有一个终极目标，我要呈上无辜的案件。这个状词呢，是公开透明的证据。他很有自信的像我们刚才说的问心无愧的，而且呢，辩护律师也是他本人呢。刚才我们说什么戴在肩上啊、
嗯、
如冠冕一般戴在头上的，我们乍一看呢也不懂为什么要把那个状词放在你头上呢。意思是说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我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我这个人做事光明磊落的。那我再补充一下，为什么是冠冕呢？他觉得这个官司有多少胜算呢？
其实都不知道的，但是他有自信、嗯、
有自信，
嗯，
可能是100%。
对啊，
因为我没有做错，因为法官是神呢，是最公义的神呢、嗯、他相信只要神你愿意听我辩白，我一定能够赢回失去的光荣。这个是信心的宣告，信心就是来自公义的上帝。38到40节，时间很快，约伯发表了什么言论呢？这个关键词呢也是田地来的。先来说说这三节经文到底他想说什么呢？
约伯希望神能够听他的申诉。刚才我们说了，他要把这些状子啊放在肩上当成冠冕啊。他说，如果我真的犯了这些罪，我愿以土地为例，就以更具体的这些行为和道德的层面来表明自己是清白的。对自己申诉的内容做了一个补充和细化，使他的这个自我辩护更加的完整，更加的有力度。
假设呢，我们今天在写文章， 我们未必会把38到40节放在这个位置的，我们也许呢会放在33到34节之后再做一个结论。从这个铺排上面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约伯他在反思，他在审视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到底抱着什么态度呢？那芷梅也来说说吧，因为他提到田地呢，也会让我联想到亚当或者是该隐的故事的。
对，为什么不放在这个33到34节之后？那我有一个认为，因为在38到40节是一个启示嘛，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愿我受这个惩罚，如果我真的有犯罪的情况。如果他是在33到34节之后，那就是他跟人的关系嘛，他如果惧怕人起这个誓，那这个誓还有效果吗？很多人都是惧怕人随意的起誓，其实背后他把这个誓不算数的。但是如果他放在35到37节之后，就是他在神面前求这个公义的审判嘛。他既然来到神面前，那把这个38放到40节，在神审判之后，无论这个结果怎么样，他都把神看为一个重要的上帝，他是敬畏他的，他愿意承担神给他的责罚，比较严谨的尊重神的。
这个效果是更加的严谨，更加能够看到约伯是怎么看公义的神的。我刚才也说38到40呢，关键词是田地。当然一方面约伯证明我是没有滥用土地的，我没有霸占土地谋财，但是为什么又以亚当为对比呢？这个我们要回到创世纪3章跟4章，你才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说他又引用亚当或者该隐呢。这两个人因为犯罪，土地呢都受了一些影响。在创世纪3章17到18节，土地因为亚当的过犯受了咒诅，长出荆棘还有蒺藜。来到4章11节到12节，该隐杀了弟弟，然后呢弟张开口从他手上接受弟弟的血，他说你以后耕种的不会有收成的，因为弟不会再为你效力的。所以有点难理解是吗？他是从人间的法庭到地的法庭。如果约伯像亚当像该隐犯罪，真的轮不到你们三个去骂他，因为土地呢会先喊冤的，土地呢会先成了控告他的证据，一个审判的媒介。那今天的经文呢可能多一点空间让我们去反思的，但约伯他是不断不断的审视自己。那回到我们信仰生活呢，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从约伯身上学到什么呢？是不是别人责备你，你就马上没有经过过滤，然后就觉得哎，是我的错，或者别人指责你，你完全否定自己做错的事情，还自以为意等等呢？很多人也许觉得约伯在31章或者之前的29章有点自以为意是吗？
我觉得约伯并非是自以为意。约伯他经历了巨大的苦难，包括失去财产呀、子女呀、健康啊。他尽管身处绝境，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正直，对神的敬畏。我们在这整篇的31章里面看到约伯列举了自己的种种行为，表明自己没有犯各样的罪行。这并不是自夸或者是自以为意，而是他在极度的痛苦中对自己人生的一个回顾和对神的坦诚。他在向神申诉，希望神能够看到他的无辜。约伯的这种坚持是出于他对神的信仰，以及他对正义的执着的追求。他相信神是公正的，最终会为他伸冤。他在苦难中不断的思考探索生命的意义和神的作为，就展示出约伯的那种坚韧的精神。我认为啊，约伯是一个敬畏神、坚守道德底线、勇敢面对苦难的人。
我们读到约伯记，看到很多法庭的术语，真的要把视觉呢放进一个法庭的场景。如果一个无辜的被告者，他为自己申辩错在哪里呢？他必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自然需要举出搬出很多具体的实例，而且他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经历，也代表了今天每一个神的子民在苦难当中，我们如何热切地寻找神的这个心情是很真实的感受来的。求神介入才是出路，因为神才是公义的审判官。无论你的环境是顺 或者逆，由始至终神都是独一的神。感谢你今天收听节目，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32章，会出现另外一个新的人物，敬请期待。我是苏小燕，
我是邓子梅，
我是亚比该，
下回再见。
再见
再见。
我从前